想象一下啊，你刚刚拿到了一张，怎么说呢，全宇宙最高级别的 VIP 后台通行证。
哇哦，那这个级别可太高了，
对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只能让你去前排看个演唱会的普通门票，它是赋予你一种特权，让你能华无阻碍的直接走进宇宙最高统治者的核心权力室。
嗯，听起来简直完美。
是的，而且据说这张通行证是用极其高昂的代价，甚至可以说是用血的代价为你换来的。它向你承诺了绝对的安全，还有那种无法被剥夺的地位。
也就是说，理论上你已经是金字塔尖儿的人了。
没错，但真正残酷的问题就在这儿。当你把这张闪闪发光的 VIP 通行证穿进口袋，然后推开大门走出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完全是一个敌视你的那种生存大逃杀游戏。
那个反差确实非常致命，就是你拥有了理论上最高的特权，但你在这个现实生活里，你却是个被边界化、被排挤的弱势群体。
完全同意，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这就是大卫·德希尔瓦博士最近的一项研究所吸引我的地方。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是的，一卷非常古老的文献。
对，可能很多人一听到2000年前的古代文本，第一反应就是肯定全都是些枯燥的宗教说教。
其实也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对啊，所以德希尔瓦的分析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当你拨开那些看起来很高深的表面的神学词汇，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本，怎么说呢，极其硬核的充满血肉的边尖群体生存指南。
嗯，没错，这位古代作者可以说是在极度振奋的鼓励还有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警告之间来回横跳，
简直像坐过山车一样。
确实，他这么做其实就是试图把一群濒临崩溃的人硬生生地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德希尔瓦博士抓住了这篇文件最核心的张力。
能不能具体说说这个张力是什么？
就是在第十章这个转折点之前，这篇文件其实花了大量的篇幅在建立理论基础。他告诉这群人，耶稣是如何作为大祭司为他们赢得了那张 VIP 通行证。
嗯，就是理论部分。
对，但从这里开始，理论结束了，作者突然把镜头拉近，直接对到极度现实的泥沼里。他抛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你们拥有了宇宙级的特权，可是你的邻居却在嘲笑你、打压你，甚至整个社会制度都在剥夺你的生存空间，那你到底该怎么选？
这太现实了，是随波逐流保命，还是迎难而上？
没错，这就触及了人类面对压力时的本能反应。
那么既然我们手里已经紧紧攥着这张通行证了，我们第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我注意到德希尔娃在研究里特别强调了一个古代概念，翻译过来叫做坦然无惧。
对，坦然无惧。
但感觉这似乎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有勇气，不要害怕那么简单吧。
你直觉很准。这里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希腊词汇，发音大概是 parisia。
parisia。
是的，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这个词不是指普通人心理上的那种不害怕，它特指一个拥有完全自由的公民，有权在最高掌权者面前畅所欲言，而且不用担心自己被砍头。
哇，这是一种极其硬核的政治特权啊。
没错，作者其实是在告诉那些在社会上抬不起头的边界人说，你们在世俗眼里可能是最底层的，但在这个宇宙真正的掌权者面前，你们拥有 parisia， 你们是自由公民。
原来如此，所以为了配得上这种高规格的身份，作者接着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动作，比如那个撒去心中的天良亏欠，还有用纯水洗净身体。说实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算不算是一种类似于就是黑帮纹身一样的身份标记，等于是在向社会宣告自己的立场。
哈哈，黑帮纹身这个类比非常生动。在第一世纪的语境下，这种语言绝不只是心灵鸡汤，它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学边界意义，
就是划清界限。
对，用纯水洗净身体明确指向了洗礼仪式。在当时，如果你参加了这个仪式，你就是在向全社会公开宣告，我已经脱离了你们的世俗体系，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阵营。
也就是彻底切断了退路。
完全正确。 作者是在提醒他们，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把你们当成异类，你们必须清楚，你们现在是在边界的内部，你们有自己的阵营。
这就引出了德西尔娃研究中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翻译细节。
哦，你说的是第24节那个动词翻译吗？
对对对，当我们看现代的英文翻译，比如很多人常用的 NIV 版本，这档文本在呼吁群体生活的时候，通常被翻译成我们要考虑如何激起彼此的爱心和善行。
嗯，刺激彼此去做好事。
没错，但这听起来，你知道吗，太像现代企业的 KPI 管理了。就像一个团队主管啊，在每天早话上喊，大家今天也要努力冲刺我们的爱心业绩哦。
哈哈，确实，现代翻译往往会把它弱化成一种管理学话术。但德西尔瓦指出，如果你回到古希腊文的原文，这其实是一种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读。
真正的原文是什么意思？
原文中只有一个核心动词，叫做 katanomen。这个词的本意是持续的凝视，深深的注视，或者真正的看见。
等等，你的意思是作者并不是在叫他们去激发对方，而是仅仅要求他们去凝视彼此。
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彼此才是这个动词的直接宾语。
天哪，这个逻辑彻底反转了。
是的，作者的逻辑是爱心和善行的大爆发仅仅是这种深刻凝视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你不去凝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激发。
这个洞见太深刻了。你想想，我们现代的社交逻辑，不管是职场还是朋友圈，都在强调怎么激励别人，怎么输出正能量。
没错，每天都在打鸡血。
对啊，但这位2000年前的作者却说，你行动的绝对起点是真正看见队友的挣扎。
是的，去看到他们。
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去凝视他们每天面对社会敌意识的那种疲惫、恐惧、动摇，你就跑去给他们灌心灵鸡汤，那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一种傲慢。
确实，这简直是对现代快餐式社交的一记响亮耳光。
绝对的。
这也是为什么群体在当时如此生死攸关。我们把视角拉远，在作者的世界观里，历史的末日倒计时正在滴答作响。
压力太大了。
对，在那样的外部高压下，个人的心理防线是非常脆弱的。当你走出家门，整个社会都在向你散发敌意，然后你回到自己的群体里，如果大家也只是互相喊喊口号，没有人真正看见你的痛苦，
那防线真的很快就会崩溃。
没错，所以这里其实抛出了一个跨越时代的问题，也是给正在聆听这次深度探索的你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充满评判压力的世界里，谁在真正的凝视你？你又在真正的看见谁？
这个问题真的直击灵魂，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就是既然这个群体如此温暖，如此关键，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很显然，有人开始逃跑了，对吧？
是的，有人撑不住了。
这真的让我挺困惑的。在现代人看来，如果我觉得一个圈子不适合我，或者我工作太累了，不想去周末聚会，我大不了就是静悄悄的退隐嘛。
嗯，现在流行的说法叫 quiet quitting， 安静辞职。
对啊，我不去惹事儿，我只是默默退出群聊。但在这位古代作者的笔下，这种退缩简直是十恶生众的重罪。
他的用词非常严厉。
岂止是严厉，他甚至用了令人站立的审判，还有烈火来恐吓他们。为什么他反应这么大？
要理解这种看似极端的严厉，我们必须得抛弃现代人这种个人主义的视角。
回到过去。
对。回到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庇护人与门客这种文化体系中。
这个怎么理解？
在那个时代，社会不是靠法律合同来运转的，而是靠恩情和忠诚。一个强大的庇护人给你提供保护、地位和资源。作为门客，你唯一要付出的就是绝对的忠诚和公开的感恩。
哦，所以这不是对等的交易，这是一种依附关系。
没错。而在所有的恶行中，忘恩负义被视为最卑劣、最让人不齿的行径。
所以，作者是把上帝看作了那个最终极的庇护人。
是的，你想想上帝为你付出了什么？文献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三重侮辱。
哪三种？
你为了逃避邻居的嘲笑，选择隐藏信仰离开群体，你以为你只是在静悄悄地退缩，但在作者看来，你这等于是在践踏神之子，把终有为你立约的极其昂贵的血看作是垃圾，并且当面侮辱了赐给你恩典的圣灵。
我的天哪，这个性质完全变了。
这就好比最高领导人替你挡了子弹，给了你第二次生命，结果你一转头，为了迎合几个街头小混混，就公开嘲笑那位救命恩人。
这是一种极端的价值错位，是用傲慢在对抗恩典。
没错，这在当时是不可原谅的。
安怪德希尔瓦提到了民数记里关于无意之罪和那种高举双手的罪的区别。
嗯，
作者不是在针对那些偶尔软弱犯点小错的人，他是在针对那些经过精心计算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把信仰当作交易筹码卖掉的人。
对，这是蓄意的背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接下来的引用会那么狠。我看到研究里说，作者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致命的文字游戏，把一句原本让人安心的经文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修辞翻转。作者引用了古老经文《生命记》里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对，还有一句：主必审判他的百姓。在原来的历史语境里，其实这是一句安慰人的话，
是告诉他们上帝会替他们出头。
没错，意思是上帝要为他受欺压的百姓伸冤，要去审判那些外邦的敌人。但是这位作者利用了古代希腊文翻译的多义性，硬生生地把枪口调转了180度。
我的天，他把原本指向敌人的复仇之火转向了群体内部的逃兵。
是的，他其实是在警告那些试图退缩的人。他说，你们觉得外面的罗马社会很可怕是吗？你们觉得被邻居排挤很难受是吗？
难道不是吗？
作者想说的是，你们为了躲避这种世俗的麻烦选择了背叛恩典，但你们将要面对的是宇宙造物主那极其可怕的带着嫉妒的烈火。
哇，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们以为自己在躲避一场毛毛雨，却主动跳进了一座火山口。
这真的是把听众往死里吓啊。说实话，如果我是当时坐在台下听这封信的人，我可能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了。
这就是作者的策略。
但这又引出了德希尔瓦指出的另一个绝妙之处。这位作者不仅是个神学家，他绝对也是个顶级心理控制大师，或者说是个神级的公关。
怎么说？
因为在把他吓得快要窒息的下一秒，他立刻话锋一转，开始打感情牌了。
没错，这在修辞学上是一个极其精准的杰作控制。文件第32节突然变了语调，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
他开始让大家回忆过去了。
对，他开始让听众回想他们刚刚加入这个群体时所经历的那些真实的创伤。他们曾经被公开羞辱，在大街上被当成笑话，甚至家里的财产都被强行没收了。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迫害。
但作者提醒他们，你们当时不仅没有哭天抢地，反而甘心忍受，甚至充满喜乐。
为什么能充满喜乐？
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拥有更美好而且永不衰残的家业。
说实话，听到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质疑了。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这算不算是一种有毒的正能量，或者说情感操纵？你想想，这些人被人当街羞辱，家产都被抄了，这绝对是严重的心理创伤啊。
确实很惨。
结果作者跑来跟他们说，哎，想想你们当初被抢劫的时候多开心呢，那可是你们的高光时刻。就是把惨痛的社会性死亡硬生生剪辑成那种热血体育电影里的高光训练蒙太奇。
哈哈，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吧？我就在想，这种 PUA 策略对身心俱疲的人真的有效吗？
这听起来确实很像现代的 PUA。但在古代社会的荣誉与羞辱文化中，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而且极其有效的激励手段。
怎么讲啊？
德希尔瓦在他的研究中引入了一个极佳的历史类比，这就好比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托在《阿古里可拉传》里记载的将军战前动员。
将军是怎么动员的？
当军队面临绝境，士气低落，想要逃跑的时候，最高明的将军绝不会只是在那画大饼。
那他会干嘛？
他会直接指着老兵身上的伤疤说，看看你们以前打过的胜仗。
哦，我明白了，这不仅仅是为了鼓舞士气， 更在唤醒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沉没成本。
非常精准。这种策略会产生三重奇妙的心理反应。第一，重建自信。你们当年面对那么可怕的迫害都熬过来了，现在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确实，对比之下现在不算什么。
第二，计算沉没成本。你们连房子和财产都不要了，现在为了别人几句闲言碎语就放弃，那你们之前的苦岂不是全白吃了？
这招够狠。
第三，也是最深层的一种恐惧，害怕晚节不保。你们前半场打得这么漂亮，难道要在距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把荣誉全部丢进泥潭吗？
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接下来会把这种受破坏的经历比作一场争夺荣誉的大竞技。
没错，
就是在告诉他们，你们以为你们是被社会霸凌的受害者，不，在全宇宙的视角下，你们是站在角斗场中心的勇士，而且看台上并不是空无一人，
看台上满是历代圣徒组成的观众之云。
对，你到底是在乎街边几个小混混的嘘声，还是在乎看台上那些传奇英雄的喝彩？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这就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
但就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是一个精疲力竭的运动员，我已经在这场大竞技里挨了好几拳，快撑不住了，你告诉我在打决赛，那我脑子里肯定只会有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比赛到底还要多久结束啊？裁判到底什么时候吹哨？
哈哈，这种紧迫感正是作者在文件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37到39节急需解决的问题。
他必须给个准信。
对，他必须给这群快要撑不下去的人一个时间表。
所以他借用了古代先知哈巴古书和以赛亚书的经文，传达了一个极度急迫的信息。
马上就到了，对吧？
他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但德西尔瓦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文本操作。
是什么？
作者对哈巴古书进行了一次堪称天才的混印。
是的，我看到研究里说他把原版经文的两句话给对调了。其实看到这儿我有点怀疑啊，就是为了达到自己安抚群众的目的，就可以随意篡改神圣的经典文本吗？这在古代没有被视为异端吗？
在现代人看来，这可能确实违背了学术严谨性，但在古代犹太和早期基督教的解经传统中，这被称为对经典的重新诠释，
是被允许的。
这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被认为是充满属灵智慧的。我们可以慢动作回放一下这个篡改的过程。
好，怎么操作的？
在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哈巴古书里，原本是指责那些骄傲自大的巴比伦敌人，后来呢，几百年前的希腊文翻译者把等待一个意象意译成了拟人化的等待一位要来的救赎者。
这就有点弥赛亚的意味了。到了这位希伯来书作者的手里，他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他把一人必因信得生和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这两句话的顺序彻底颠倒了。
颠倒顺序会产生这么大的魔力吗？
魔力就在于前提的改变。在原来的版本里，退后的主语是不清晰的，可能指的是那位迟迟不来的救赎者。
哦，就是说救赎者如果没有按时来。
对，但通过位置互换，作者让如果他退缩这个条件句直接像一把剑一样指着正在等待的信徒，也就是一人，
剑指信徒自己。
没错，他清除了所有的灰色地带，在听众面前划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路。你要么靠着持续的信心保全生命，你要么退缩融入世俗，然后走向彻底的毁灭。
哇，这种对经典的改写完全符合当下的生存危机啊。你看不到学术上的咬文嚼字，你只能看到一个焦急的牧者正死死拽着那些快要掉下悬崖的羊群。
是的，这就是文本背后的那颗急切的心。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写人不仅仅停留在2000年前的羊皮卷上，德西尔巴博士的研究最打动我的是他把这面沾满古代灰尘的镜子擦亮之后，直接转向了我们现代社会。
因为我们今天同样处于一场生存大竞技之中，只不过迫害的形式改变了。
现在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在现代西方社会，挑战往往不是没收财产或者肉体消灭，而是更隐蔽的侵蚀。
温水煮青蛙。
对，比如宗教的私有化，社会默认法则告诉你，你可以有信仰， 但请你只在家里或者特定场合谈论，不要带入公共空间。
对，别拿出来显摆。
还有世俗化和物质主义的压力，他们让你觉得过度投入某种超越性的信念是不体面的，甚至会被当成极端分子。
确实，跟同事聚餐的时候谈论股票、天气或者新上映的电影，远比谈论灵魂的归属要安全得多。你要是突然聊信仰，大家都觉得你疯了。
这种尴尬感就是一种压力。而在全球更广阔的视角下，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人们面对的可是真刀真枪的压迫。他们的邻居和体系每天都在试图瓦解他们的承诺。
这真的让人很有共鸣。德希尔瓦让我们看到，不管是面对饭局上那种让人尴尬的社会性微笑，还是面对真正的强权压迫，其本质的诱惑其实是一样的，
那就是退缩。
对，就是退缩。当我们为了不冒犯世俗社会的规则，为了换取一点点所谓的正常和那种安全感，而隐藏自己的核心信念，或者只把生活中最不重要的边角料时间留给那个宇宙级的庇护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重复那可怕的三重侮辱。
没错，这就是知识转化为洞见的时刻。这段深度文献拆解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其实是，当你面对任何短视的诱惑，或者内心涌起那种极度渴望随大流，别那么特别的疲惫感时，
想要躺平的时候，
请把你所领受的恩典的重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去衡量一下，不要轻易丢弃你的 parousia， 你那种坦然无惧的公民特权，因为那是用无价之宝换来的，
绝对不能扔。
同时，这也是对我们身处群体之中的一种责任的唤醒。个人的意志力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我们不去真正凝视彼此的挣扎，不在这场竞技中互相托举，真的很少有人能单枪匹马撑到终点。
所以说，在这个崇尚做自己和极度个人主义的时代，这段古老的文献真的像是一阵极其清醒的冷风。
是的，
它毫不客气地告诉你，你的信仰，你的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事，它是一场公开的宇宙级的测试。当你在世俗的眼光中唯唯诺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廉价抛售你本已拥有的最高特权。
法人先生，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古人如何通过回忆过去的战绩来抵抗放弃的念头，并且把看似耻辱的边角化经历翻转成了奥林匹克级别的荣誉徽章。所以最后我想请正在聆听这次深度探索的你，花一点时间想想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正处在想要放弃、想要妥协的边缘，如果有人要为你写一封这样的信，试图把你拉回你的群体，或者鼓励你坚持某种濒临普惟的信念，你觉得他们会在这封信里写下你的哪些高光时刻？而今天又究竟是哪种世俗的烈火，或者说哪种隐藏的社会压力，正试图让你假装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逃兵？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张宇宙级 VIP 通行证和那个残酷的生存游戏吗？这张通行证就在你手里，你依然在边界的内部，而游戏还在继续。带着这些问题去面对你接下来的一周吧。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的知识探索，我们下次再见。